各位听众，最近数月来，多方信息显示，中国与梵蒂冈紧锣密鼓的建交谈判已近尾声，双方恢复1951年以来中断的外交关系在即。中梵建交意义何在？中国地下教会将在双方恢复外交关系后面临何种命运？罗马教皇方济各将如何面对中国的人权问题？对此，旅居瑞典的中国意见作家莫莉女士向我们阐述了她的看法。莫莉女士，您好。
你好。
首先呢，请您谈谈您如何看待中梵即将恢复外交关系一事。
中国和梵蒂冈的外交关系是在1951年共产党占领了中国之后中断的。那个时候他们把天主教的神父啊都赶走，不是坐牢就是被赶走。到了2013年，新的教皇上任，这位教皇叫方济各，他是阿根廷人，来自南美洲的，他有些左倾的倾向，他对北京有兴趣，想要关注中国多达1200万的天主教徒，包括地上和地下的。新上任的教皇呢，就向北京有所表示，然后到去年10月的时候啊，中共领袖习近平就向教皇赠送礼物，双方这么一来一往呢，就有想要建交的谈判的过程中。我觉得刚才说的很能理解，因为梵蒂冈教皇希望去关爱中国1200万的天主教徒，北京呢也有自己的算盘，中国政府的算盘呢就是他们现在觉得自己就是一个超级大国，想要称雄世界。那么呢，罗马教廷梵蒂冈是一个小国，宗教小国，他没有硬的势力，有远势力，他在世界上有十几亿的罗马的天主教徒，所以中国政府也希望得到罗马教廷的支持。这两方面怎么看待呢？每个人角度不同，看得不同。比如说在梵蒂冈的眼里，那与中共握手言和，这是春暖花开，经过漫长的寒冬，他们要建交了，他们很高兴，觉得是很具意义的。但是呢，在忠于梵蒂冈的中国地下教会，他们的眼里这是一个难以接受的悲剧性的错误，他觉得梵蒂冈跟中共建交错了。当然地上教会就是中国的三自教会，他们还是会很高兴。所以呢，这是双方产生了对立，非常对立的分歧。香港的一位主教，已经退休的主教叫陈日军，他是一个非常正直的老人，他悲哀地说，这是因为教皇对中国共产党的罪恶没有真正的了解。所以呢，如何看待中国和梵蒂冈建交的是不同的角度，是不同的看法。
中梵建交将对中国的教会产生怎样的影响？中国的地下教会未来命运又将如何？
我觉得跟中国的天主教会会产生很大影响。我刚才说，地上的教会肯定很高兴，因为他们信天主教，但是他们信的天主教呢，教皇是没有教皇领导的。你知道，在天主教的教义中间，教皇是个中介，在个人、教徒与上帝之间。教皇是横亘在中间的，教皇、教廷和主教、大主教，他不是像基督新教，新教是直接个人面对上帝，这个就比较简单，就是我相信上帝啊，上帝看着我，这个不行。在这个天主教，它中间有很多中介，所以你要信了天主教，你就必须信教皇，必须信教廷和主教。那么在中国这么几十年以来，1951年罗马教会被踢出中国之后，他们就一直没有受到梵蒂冈的承认。因为如果坚持要忠于梵蒂冈的教徒，不是坐牢就是被赶走，那么留下来的你要想，那就是在中共统治之下，在1951年、52年就成立一个三自教会，就接受共产党的领导，这就很可笑。因为共产党是无神论，一个无神论政党怎么能够介入人家的宗教体系呢？国内的地上教会的信徒会很高兴，他们也许有机会被梵蒂冈承认，也许有机会见到教皇，这是他们终身的愿望，这是他们最大的幸福。但是对中国地下教会来说，这就是非常悲惨，因为他们坚守几十年的理想都被搞乱了。在中国的地下教会，它是几乎每个中国地下教会 在中共统治的这几十年间都有一本血泪账，不是被骚扰，被歧视，被剥夺自由，他们的教产被没收，教堂被撤掉，这个是就是他们受的迫害，还包括这个理念的冲突，信仰的冲突。就刚才说的，在天主教的信仰里认为教会是普世的唯一的，就是说我只信任教会、教皇和上帝，我们这是一根线。但是共产党的三自教会却强调一切宗教要爱国，要接受共产党的领导，就是在你这个有神论的宗教里面参进无神论的，要来领导你，还要你去爱这个国家，爱这个共产党，那这个宗教不是搞混了吗？这个宗教还叫天主教吗？本来他们就说地上教会长期以来就不能叫天主教，你应该叫另外什么教，为什么？因为你不是这个属于这个体系，你应该改个名字，就是三自教会。好，那么刚才讲的话，这是对地上教会。那么地下教会呢，就是说你如果跟中共建交，就和他的基本信仰的冲突了。他们一直在地下，不管遭受那么多迫害，他们都持守着对罗马教廷的忠诚。现在你要放弃这个，如果教廷教皇和中共建交，就等于说同意共产党参与天主教的领导，那就每一个主教都由中国共产党提名任命，然后最后你罗马教皇就把它架空，就是批一下就行了。这就是教廷和中共建立起来的另外一个东西，你就不是原来的天主教了，你不是你自己了。所以这个情况是非常严重，对于地下教会来说简直是不可以接受的。最近教廷教皇接见了几个中共的主教，这个中共的主教，那国内的地下教会他们就有人自己封自己为主教，因为中共可以封主教，中共是无神论者可以封主教，为什么我自己不可以封呢？所以罗马教会教廷就在斥责这些自封主教的人。就像那个河北有一个主教叫做董冠华，他被梵蒂冈视为不法之徒，他在自家的庭院里面顶着寒风向农民教友传教，他就认为既然你中共的官方的主教，像苏州的主教徐洪根和曹盛堂都可以被教皇接见，那么无神论者封的主教你愿意接见，你梵蒂冈愿意承认，那么我自己也封。所以地下教会也开始自己封主教，那么呢教皇就很生气啊，就是要他们小心，警告他们。所以这个地下教会啊，面临着非常困难的一个处境。
中梵建交的前景引发人权卫士的忧虑，一些持反对立场的人士呢，呼吁教会关注地下教会信徒及主教的处境。罗马教皇为什么对此反应冷漠？
啊，你刚才讲的是的，因为现在对教皇有各种指责，因为现在人权问题很大，国际人权组织有各种数字和证据证明，习近平上台以后加强了对基督教的控制，摧毁了众多教堂的十字架，有一些地下教徒被失踪、受迫害、遭到羞辱或者被监禁，啊，而且呢，就在2016年9月，他们又搞了一个宗教事务条例修改草案，那么这是强化了国家对宗教的压制和迫害，践踏了中国人的信仰权利。那么为什么教皇就没有重视呢？因为这个教皇我刚才讲的，他自己自嘲有点天真，他是个左派教皇，他在南美洲出来，然后他关心世界，他又被称为穷人的教皇，他关心世界的贫穷问题，但是他没有对社会公民的政治权利，他不是很关心，他不太懂，他完全不提人权，他只关心经济上要平等，贫富差距问题，而且呢，他对中国很无知。但是虽然无知，他这个教皇他出生于野书会，野书会有一个很著名的人，是我们中国人熟悉的利玛窦。利玛窦在明朝万历年间，这个意大利的神父啊，他到中国开拓了天主教传道之途，后来在康熙的时候，清朝的时候被禁止了，因为礼仪之争。那么现在的教皇呢，因为他很崇拜那个在中国开辟这条传教之路的那个利玛窦呢，所以现在的教皇他向往崇拜那一位前辈，所以他也想重新走上中国，因为中国有这么多信徒，他以为跟中共打交道只是一个礼仪的问题，他不知道这是一个中共是一个没有信仰自由、没有言论自由的问题，这是一个扼杀宗教自由的问题，他看不到这一点， 这是他思想上的短板，没有办法。所以现在我们这么多人的批评他有没有用？
有消息披露呢，梵蒂冈方面在两国的建交谈判中做出了一些让步。您认为梵蒂冈为什么要让步？他寻求与中国建交的主要目的又是什么？
刚才讲的让步就是让共产党参与对主教的任命，这个是非常重要的，就是说主教完全是共产党承认的人，实际上就是以上无神论者进入了有神论的宗教的那个。那么梵蒂冈为什么要让步？就刚才讲了，宗教也是一个市场。我们在世界上看，我们以为宗教是什么什么很那个的东西，超自然的东西啊啊，虚无缥缈的，不是的。宗教在现实世界中，各种宗教都在激烈的争夺市场。中国也是一块大肥肉，就是说这么多教徒，这是教皇很想要的，而且那些十几千上千万教徒的，他很想去光照，所以他这个信仰市场上，教皇也想着抢回来，而且就是说。这是他的目的。梵蒂冈他现在认识不到这个专制政权的本质，没有政治自由，在一个国家里面如果没有民主，没有宗教自由，他建交会产生什么后果？他等于放弃天主教最基本的教义，他就是违背自己而背叛耶稣基督，就像陈日军说的，背叛耶稣基督。
谢谢莫莉女士。各位听众，以上是本台的公民论坛专栏节目，由刘芳采播，感谢收听。